2024年2月14号，礼拜三。今天的 QT 时光从神宝贵的话语开始，让我安静自己的心，更多渴慕主，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。现在，请翻开你的圣经，先来默想今天的以赛亚书第8章16至22节。以赛亚书8章16至22节，你要卷起律法书，在我门徒中间分著训诲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也要仰望他。看哪，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，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，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。有人对你们说，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就是声音绵蛮，言语微细的，你们便回答说，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？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？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他们必经过这地，受艰难，受饥饿，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，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，仰望上天，俯察下地，不料竟是艰难、黑暗和幽暗的痛苦，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。上帝命令先知以赛亚要卷起他写下的羊皮卷律法书，在我门徒中间分著训诲，不必再写，也不必再向外传讲，因为世人厌烦他，不爱听他的训诲，神就任凭他们偏行己路。以赛亚信神，决心等候仰望神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也要仰望他。事实上，神从不任意向人掩面，只有当人转离神的时候，他才向他们掩面。神不会永远对不愿意听的人说话，虽然神隐藏了，掩面不顾，不愿响应百姓，任凭他们迷失，但先知仍要等候。他道出了神儿女的心声，唯独神是磐石和拯救，这也是今天主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无论何时，我们都要专心仰望等候神。看哪，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，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，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是新以色列民，是地上的锡安山，预表天上神的掌权，他的宝座有圣灵永留，带来以马内利，神的同在。先知的信心宣言和挑战，让人联想起约书亚过约旦河时的宣告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今天你有这样的决心吗？特别是当身处逆境，似乎看不到希望之时，你仍有信心做这样的宣告吗？与以赛亚的信心相反的是，当时处于乱世的民众大多都因遇到试探而迷失了信仰。有人居然说，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就是那些行巫术占卜、看风水、观星象、拜偶像等等的人，不一而足。面对生活的迷茫，世界上许多人也是选择迷信和假神，惹上帝的愤怒。可惜的是，不光是人，神的儿女也常常对前途感到渺茫，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十六节说，你要卷起律法书，在我门徒中间分著训诲。但是今天的神的话语不再封闭，我们人人都可以读圣经，让我们去渴慕和明白。问题是，对许多基督徒来说，圣经的训诲仍然是被封住的，他们对圣经不渴慕， 静不下心，无心寻求真理的知识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否愿意渴慕神的话语，去解开、明白和遵行？如先知所说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必不得见晨光。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中，明白神的话语，这是多么重要。所有寻求神的人都当谨慎，无论什么教导，都必须以神默示的圣经作为训诲的标准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、学义都是有益的。也正像主耶稣教训我们的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除此之外，任何高言大志、委婉或夸耀的言语，不过是引向黑暗，让人更加迷茫，带来灵性虚空、贫瘠、愁烦。以弗所书5:17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弟兄姊妹，你看清自己身上神的旨意吗？今天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信息大爆炸时代，太多的信息让许多人失去方向，充满迷茫和迷惑。我们不要流连于网上那些碎片化的信仰信息，我们需要的是存顺服的心，委身教会，渴慕真理的知识，听到并且行道，塑造自己的灵命，让生命扎扎实实的成长。如今黑暗已深，白日将临，愿我们持守信心，忍耐等候主再来。让我们安静默想神的教训。圣洁公义的天父，你的律法赐给那些愿意遵行你旨意的敬虔之人，若是不信的人，就叫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主啊，愿你的灵引领我们，让我们以神的训诲法度为指路的明灯，一生跟随主，仰望等候神，必不知羞愧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的四部真清晨甘露要默想的经文是民数记12:1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。经文的主题是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娶了古实女子为妻。愿我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说的话。摩西在选择妻子时做了一个特别的决定，他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但是那位比摩西更伟大的主所选择的更是不寻常。我们的主美如谷中的百合花，却娶了一位自认为黑的女子，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。每个基督徒被耶稣的爱充满时，定会惊讶不已，何以如此的大爱竟会丰富地临到一个完全不配的人身上。我们虽在黑暗中犯罪，而且对主不忠，却可以得到白白的恩典，因此我们要向恩典之主俯首敬拜。耶稣必然是在自己的心中找到爱我们的理由，而不会是在我们身上找到任何可爱之处，因为他在我们身上绝对找不到。即使我们已经认罪悔改，但是由于老我的本性，以致我们仍然是黑的，然而恩典却使我们变为美丽。拉塞夫形容他自己说，他与我的关系好像我是一个病人，而他是那位我所需要的医生。唉，多少时候我捉弄了基督，他绑紧我解开，他建造我推倒，我与基督争论，而他却能在一天之内 20次与我和好。我们灵魂既温柔又忠实的良人啊，愿你恩典的工作继续改变我们，叫我们拥有你的形象。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将我们毫无玷污毫无缺点的献给你自己。摩西的婚姻遭受反对，他和他的配偶成为毁谤的对象。当罪人悔改，蒙耶稣接纳成为他的配偶时，也必遭虚妄的世界讥讽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还会觉得意外吗？这也是法利赛人反对耶稣的理由，这个人接待罪人。但是耶稣已经反击了他们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，向他认罪的人有福了。现在我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民数记12章1节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如此爱我们，将救恩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。主啊，我在世上本来是卑微的，按着我犯罪的本相，我的结局应该是在地狱里永远受苦。但是主你来了，来医治我这个病人，呼召我这个罪人。只要我认自己的罪，回转向你，你就既往不咎，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并且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当你再来的时候，还要迎娶教会作为你的心腹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愿从此为你而活，一生跟随你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